我知道你一直在寻找，寻找和你一样的人。我知道这很难，这很难。你找对地方了，朋友。志趣相投者的狂欢会，
智慧广播。
那天我们都喝醉了，也都哭了，互相说了许多肝胆相照的话，真是难忘的一夜了。几天后，我和北燕正式举行了婚礼，他父母单独找我谈了一次话，问我是不是隐瞒了年龄。我跟老人家说，我从一生出来就显得比别的孩子老。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经历的不必都记起。
大家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
各位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听我们新一期的专题节目。这期跟大家聊一聊呢，导演冯小刚。
导演冯小刚，
咱们的国宝级导演，
国叔
大师，
国民大叔，
国师，国师小刚导演，
也是我们三位非常喜欢的导演哈。这没有意义吧？
我觉得很难判断一个人看的最后一部冯小刚的电影是哪一部。
有，
因为他的电影是经常可以拿出来重复看的。
有，你看看，我也是这么认为。
所以有时候你闲着没事了，或者吃个饭什么的，
对，
就拿出来随便抽一部出来看一下，
很解压呀。
嗯
嗯，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特别占便宜的一个地方就是同时能看两边的喜剧，就一边能看像冯小刚这种北方腔比较重的，以普通话为这个基础的这么一喜剧，然后另外的时候听一下广东话的喜剧也能听得懂。哎，这一下我就自个儿特占便宜。
但是周星驰的电影翻译成国语我们也能笑，但是要是把冯小刚的电影翻译成粤语那是什么感觉？
那不敢想了就不行了。
不过周星驰的电影翻译成国语之后也已经丧失了大概20%的精华。
不过这个就是
这个不可避
免，别人就不知道了。
对不可避免，
但是仍然很好笑。
嗯，
那个，
主要还是翻译老师的功底。
嗯，
翻译老师 之所以能让他就是翻译周星驰的人很出名，就因为他相当于重新塑造了这么一个人。
石斑鱼嘛。
啊，对
对。
我们说回冯小刚啊，
冯小刚，
说回冯小刚。
我第一部，我是因为我爸我妈特喜欢冯小刚，
嗯，
所以就是从他的第一部开始，我记得就每年过年的时候
啊，对，
就会有那种 VCD 出来，
对，
然后就我爸就特高兴，就拿回来给大家放，全家人一块看，特别开心，所以就会有一种每年对他电影有一种期待。那个时候
啊，但是比如说那一年，哎，贺岁的时候没有冯小刚，那怎么办？
就觉得空空落落的吗？
嗯，
觉得没得看了，不高兴了。
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过年的时候期盼冯小刚比期盼赵本山要更加贴合实际一点。我好像倒没有到那种每年过年要期盼赵本山那个地步。我觉得
可能我们年纪的年龄的原因，没有到那种每年真的是非春晚不看的那种
对
程度。
我反正倒是每年也没落。
我是觉得啊，哦，不过如果咱们要展开来说的话，春晚那又可以说一个你整个专题了。
啊，是，啊，
咱们不能先到发扬咱们这个。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看冯小刚呢？
我也是小时候。我记得我以前以为贺岁片这个东西就只有他一个导演。 因为我看贺岁片的时候可能刚好是、
不是以为就是这样的
啊，对对对是，而且我看的时候那几个贺岁片就基本上就是那么几个人，
嗯
嗯，
葛优和徐帆我是记得很清楚的，
嗯，
对，
然后每次出来的导演都是冯小刚，
中间时不时穿插着刘备、啊、刘培
刘备
贝雷、啊
嗯、
对
对，
还有那一帮人吧，就是
还有北影厂彪子
啊、
对
付彪我也是通过他那个电影，
还有刚刚那个我问你们那哥们叫什么来着，
对
何冰，
仁义的何冰，
对，
还有这个想想还有谁，英达，
对还有英达，
英达就演过两部，
都是些老戏骨了，
就北京那帮人呗，
对、一个圈里的，就能感觉到他们放工之后还能一块去吃个火锅撸串儿，
涮羊肉，
对
涮羊肉，
其实说实在的冯小刚开创贺岁片贺岁档电影、就是从甲方乙方开始，
对，
就是刚好可能是我很小的时候去看到的贺岁片，
九七年年底的电影，
对，我看的可能还不是他上映的时候，
肯定不是当时
看的，应该是已经是买的 VCD 之类的。
我印象里面第一部看的，而且印象很深，就是他上映我就看的，应该是《不见不散》，葛优和徐帆、完了之后是那之后我才跟我爸妈，可能是什么中央六台之类的放的时候再看了《甲方乙方》，然后那一下我反而认识了就认识了王朔，
哦。
对，就那一下我就王朔这个人就开始，
甲方乙方的字幕里并没有王朔，
对，不过大家就是在大人
啊
什么言谈、
啊、对对对
言谈之间
都
会
说、啊、
哎这王朔之类的、我就第一次对王朔有这么一个概念，
嗯，
然后到往后上学了开始识字了之类的之后才开始去找他的书来看。
冯小刚早期的那几部作品真的是有很深的受王朔的影响的痕迹，
对，
包括甲方乙方也是改编自王朔的一部小说嘛，
对，叫做你不是一个俗人，
对你不是一个俗人，
哎，这功课做不错啊，袁老师。
不过他甲方乙方的出 credit 的时候、出字幕的时候，编剧上面写的是冯小刚跟
王刚
、对、
对，
因为当时呢王朔处在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吧、就是只要跟他沾边的一般都会被禁掉，被枪毙了，
对，
过不了审、所以后来也就冯小刚自己在他的书那个我把青春献给你里面也有写到当时他们之间的一些关系。
那么第二部是不见不散，
对，
也不能说第二部，就是真正开始商业化贺岁片这么运营之后的第二部，
是他也是他导演作品的第二部，
是吗？
是，就是电影作品
啊，电影作品、
对，
自己指导电影作品第二部，
甲方乙方没完没了，不见不散没完没了，这是连续三年，就是九七九八九九年，然后这三部我都看了应该无数遍了，
其实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这三部是怎么排列的，
哦，
就以前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先哪一个后，
我那会儿都是如数家珍啊，就是每年出一部，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袁老师刚刚一说就提醒我了，我老觉得不见不散没完没了，甚至包括一声叹息还有最之前的甲方乙方、他们是一堆的、一说起来就他们全都凑在一块儿，然后就是好像谁也不分谁，反正就是那么一个系列、
一个气质的，
对、
嗯、
完了之后呢从大腕开始又是另外一个，
对，
一个气质了，
对对对
对，
其实甚至从没完没了已经开始有这个迹象了，
对，没完没了那时候开始有那个吴倩莲，
吴倩莲的介入、然后
吴倩莲的介入、
对，一些加入
完了之后大腕的时候就有咱们关大美人，
关之琳，
还有那泰勒那谁演的来着，这两天那个饥饿游戏他的
哦对
游戏有上
什么唐纳德什么什么修，
对，还是秉承我们一贯的不怎么做功课这个作风
就那泰勒吗，
对，就那泰勒
应该知道
哪泰勒
就那泰勒
就那个泰勒，对，
你这么说吧，前四部 就是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和一声叹息里面，
嗯，
你最喜欢哪一部？
我最喜欢不见不散。
那袁老师呢？
我最喜欢的，不过我是近期才看的一声叹息，
嗯，
所以我感觉吧，可能由于新鲜感，所以我现在可能最喜欢的是一声叹息。
哦
哦，
感觉挺不错，这故事挺不错的。不过要是没有一声叹息的话，我估计也是选不见不散。
哎，我是更喜欢
甲方乙方啦，嗯，我就觉得甲方乙方应该叫是特别喜欢。
对，
对你是那种人，
不是那种人，
你是那种。不是俗人吗？
说起甲方乙方啊，咱们跳一跳，我想起这两天最 the latest 那《私人定制》
哦，
哎，焦老师有什么看法？
是，
我觉得
姐妹篇
什么看法？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冯小刚就没怎么用功夫拍，我感觉就是没怎么上心，
嗯。我是觉得选角有点儿。
一是选角有点没有像他以往的那个水准，
嗯，
再一个我感觉就是给我感觉就是光把那个精力放在选景
我是觉得你要还华谊人情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对，
但你也不能还的这么明显吧，好家伙，这个一水的那些个演员全都是华谊，完了之后还是那种，
嗯，
啊青红不接，现在的年轻演员有一种青红不接，真正你说要点几个演技派去演这些当年甲方乙方的这几个角色，
没有那味道了，
我觉得很难再演绎，不一定是那个味道，但是演绎出一个对的味道都很难。
我感觉这个他这种故事啊，带有很明显的王朔的风格的，
没错没错，
你就必须得找那种北京演员去演，
或者至少他那个说话上面你有北方味儿，得有那个，
我觉得就任何一个
气质，
就是长相那个气质，
嗯，
就得找北京人来。
我就觉得他用了，
为什么，所以说我为什么私人定制我就喜欢一段，
牙过敏那段吗？
李成儒那段，
对，我猜就是
为什么那段，为什么我就感觉那段感觉是对的？
李成儒一出来就把那个感觉给带出来了，
就把戏的那个味道给带出来了。
嗯，我就当时看的时候，我一看，哎，是白百合和李小璐是吧？
嗯
嗯。一看就感觉是那种小鸡电影，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你这个得澄清啊，得
chick film 哦，当然这个小鸡不是咱们平时经常能见到那种啊小鸡，
我见不着，是你在哪儿见？
比如说到了晚上，然后往大街上一走，可能路边哎时不时冒出来一个，
嗯，
不是那个意
思
啊，他这个小鸡就是年轻女孩的电影的意思，
嗯，也是一种类型片，
就是郭导演拍的那种电影。
郭导演，
对，我当时找到了一种郭导，
身高一米四，
郭德纲导演吗？哦，郭大作家，
对，或者是什么《失恋三十三天》啊，什么这就那种风格的电
影，有那种感觉出来了，
而不是说是像传统的王朔加冯小刚的电影。
懂。
然后
就他感觉他们不是一波的人，就感觉特怪，
替他们觉得累得慌。
就白百合跟李小璐那两个演员，
嗯嗯，
就我看《私人定制》之前，我是没听说过他们的，
是不是？
我真不认识。然后我也没有说是喜欢或不喜欢。
嗯嗯，
然后我看完之后，我是完全没有把他们两个分开，就是到底谁长得什么样子。
你觉得李小璐和白百合哪个好看？
我不记得了，我忘了。我当时那个电影一翻过去，我就忘了。所以就完全是没有那种那个角那个形象那种刻画的那种，
我明白你就是记
一点都不
深刻，记不住他长相
啊，
嗯，
所以
这样
这个不过冯小刚导演那年 是
我当时在豆瓣上对于私人定制的评语里面就包含几个字，就人物刻画的太失败，很单薄，
嗯，很不丰满，
非常不丰满，
对，互相之间完全可以互相取代，
而且人物关系十分不明朗，
对，
非常的没有逻辑，
没错，
然后没有一看就没有把笔墨和这个着重点放在刻画人物上，然后故事呢又非常的怎么讲浮，
嗯，
没有根基，没有交代
前因后果。哦，你是说那个浮起来那个浮是吧？
浮的就浮在那个浮，
啊，
就是
说浮天那浮，
给你一种感觉就是你不知道这个电影，你就感觉这个电影很轻飘飘的，知道吗？
嗯，
是
我懂你意思，就是你想挖深一点，但是除了它表面还有看似有深一层的意思之外，你真正的去挖深的时候，你挖不出来什么东西。
对，你却不知道该往哪挖。
对，比如说像雅过敏，你稍微挖深一点，你可以知道它是在讽刺现在的这个大的一个浮躁的艺术产业和这个整个社会
文化产业。
对，但是你要是再往深一点挖呢，你就看不出来它对于整个社会那种国民性啊等等那种讽刺也好，或者说是嘲笑也好，
对，
看不出来。
不求它上升到那个高度哈，
嗯，
但是比如说像原来大腕那种讽刺
啊，
它是一个成体系的，
对，
有主旨的，有很明显的一条线，
对，感觉让人感觉能就我能清楚知道他想干嘛，
他在说这个事儿，但是像私人定制就没有这种感觉，很散，
嗯，
非常的散。
我想起广东话有一个词儿叫倒肉，
倒肉，
对，就是说这个他刻画的倒肉都有，但是我觉得私人定制，哎，不对，咱们这个是。这次这个节目应该是对冯小刚导演一个总体的，
就看谈看法嘛，
对，
你别老太在乎自己形象。
姜老师老是批评我这个
没
偶像包袱太重，
是
放不下，
都是偶像。
不过我感觉
袁老师看不下去了。
我感觉冯小刚导演那一年啊，2014年，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一年。
此话怎讲？
2013、2014年对他来说其实是很忙，非常事情非常多的。
主要是他心理压力很大，拍这个1942，
对1942，然后
造成了很大的财务上的
票房失利吧，算是。
对，然后
其实他也预计到了这个片子不会像他之前《非诚勿扰》啊什么之类的。
对，
完了以后是2014年的春晚，
哎，对，
对，
再加上这个事儿。
就肯定是很多方面，因为我感觉一个导演像他这样水准的一个导演，
嗯，
不可能说是真的把一个电影他要好好拍的话，
对，
不可能弄成这样子的，
对，
对，他自己也看不过去。然后我感觉肯定是有很多别的原因，很多别的因素造成的，
嗯，有可能，
对，因为他前面那么这样的一个
水准
CV， 是吧？
哎，
必须要相信他。
最有意思的啊，就是这个电影上映之后，当然因为咱们看着都不高兴了，那很多其他的观众包括影评人看着也不是怎么高兴，肯定就发出了很多很负面的一些评论，完了之后当时冯小刚是在微博上连发了7-8条微博去反击，去维护自己的这个定义，
就是在炮轰网友。
没错，就是说就表示说是网友并没有看明白他的这个其中的深意，然后也没有看出他那个用心之类的，
像他一贯的作风。
对
对，
这个我们留我们下一段解说啊，我们现在先把这首知道不知道，
哎，
这个
留这个奶茶
天下无贼里面的一首插曲，刘若英演唱的知道不知道，欣赏一下，
送给3号台的汤小姐。
李桂华长，问一问，雷姐，你还回来吗？ 六弹琴，六弹琴，你的艺术上正常。机会马上问一问，雷姐你还回来吗？回来吗？
牛撒鸡，你的媳妇儿叫李桂花，李桂花让闻一闻，最近你该回来。
Inside of all this thing, I'm putting on my nice T-shirt, pairing the mirror and rating. Under all the you, can meet the nicest boy.
杨坤老师啊，这歌唱的，杨坤老师这英文歌唱的哈。确实好，
没冯导唱的好，
没有葛优唱的好。
哦，对，下一期我们找一期真的把这首葛优这歌给大家播一下。
对，
我们刚刚说到一个话题是冯小刚之前有过跟网友起到冲突的一个。
哎，他几乎每部片子出来都起到冲突吧、
哎？
一向说话很火爆的一个人，
对，
很直接，
性格比较泼辣的一个人。
泼辣这个词现在可以形容男人吗？
没有没有，
你现在已经在录了吗？
对啊。
啊、哦，不好意思。
就性，我感觉性格是比较很直爽的一个人。他
哦，
就是自己想要一个什么东西，他很清楚。而且我在网上看过一些视频啊，就是他在片场里面跟工作人员有时候也会态度不大好，但是他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很清楚，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人家达不到那就骂。
工作状态那是一回事情啊、嗯，
然后。所以我感觉他的电影里面其实有时候能够体现出来他的这一点，就他的像一些故事的走向，而且他拍的一些手法我感觉还是比较男性化的。
这么说吧，
不是说像姜文那一种
哦，
不是那一种、
嗯、
但是是比较直接很男性化，你看起来不累。
我觉得如果归纳冯小刚导演他电影里面所一直崇尚的一个东西的话，那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拒绝装孙子。
嗯嗯嗯嗯，
他是一个很讨厌这种虚伪和装的做作的那么一个人。
对，
他和王朔都是这样，就是
对对，王朔尤其了。
王朔主要是他和冯小刚这样这一堆就是大院子弟成长背景的人，他们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之中注定他们会有一种优越感，或者说对什么都不怵，完了之后呢也不太害怕去也不太在意去什么迎合媚俗之类的，最起码一开始他们是这样子的一个精神状态。就私人定制的时候的冯小刚我就不好说了啊，反正就一开始他们都会有这么一种因素在血液里面的，这也就使得冯小刚为什么在后面之前是参加一个什么节目完了就炮轰现在的所谓的中国影坛，炮轰现在什么农业大学传播系什么这种特别畸形的现象。对，
你一说那个大院子弟我就想起一事儿，
嗯，
就是很久以前看过一个电视剧叫《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面好像据说有冯小刚导演的原型，讲的是文革时候的事儿。然后那个剧中人，
哎，我好像看了那电视剧。
剧中人那个演冯小刚那个叫冯库的，你们有兴趣可以搜索一下。
哎、
那个演员长得也是很神似的。
你一说，我好像想起之前跟我妈好像一块看过那电影，
是不是
哦，那个电视剧。
对，
嗯、
一个
具体忘了，青春有关的故事。
基本上是把王朔好几部小说给揉在一起了，
嗯，
好像是叶京他们拍的，没有同。
你知道之前有一段子吗？
嗯、
就说叶京那个叶字啊，按道理不能念叶，因为在姓氏里面，按社公好龙该念社。
嗯，我一直念叶公好龙来着。
哦，
老没文化了，
我也老哦，
啊，那个字念社呀，
我不知道，
哎、
我
你们不知道字念社工号了，
不知道
念念，哎呦，
你看看老有文化，老长知识了。
回来吧，
大腕这部电影其实我感觉是跟我们刚刚说的很那个什么的，因为
大腕的时候他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哈。
对啊，大腕还有天下无贼，我觉得这两部里面都带着再往后的他拍了夜宴跟阶级号，这两部我没有看，
这中间你又放说了一部手机，
嗯，这三部大腕、手机、天下无贼，我感觉都带了很浓重的讽刺意味在里面，
尤其是手机，
嗯，
手机那电影拍的完全就是不怀好意，他和刘震云的
刘震
云老师，
我都能想象到他俩相视一那坏笑那样。
这是要害谁？
手机
他确实害了不少人，
确实是不少人因为这电影。
在 iPhone 流行之前，
我
确实把好多人
特别想，要是冯导有机会，真的再拍一手机二。
嗯
嗯，
真的肯定。
但是在拍手机二的话，它所要涉及到的一些东西已经是冯导力所不能及的了，这是很现实、
哦、
现在大家用的什么通讯软件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冯导可能也不像当年那么信手拈来了。
对，
段
那个时候的手机不是现在的手机了。
对，现在要再拍一手机的话，估计得要让更年轻的人才能掌握了这题材了，可惜啊。
我是觉得有很这个题材是有很大的可塑性，那事儿的。
完了之后是夜宴对吧？
大腕、手机、
天
下
无贼、
夜宴。
其实我有一个细节啊，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这个。我感觉在他电影里面，人的就是真善美、丑恶那些都分得很清楚，
分明，
很分明。
而且他有一股人文主义关怀。
对。有一些故事里面呢，有一些别的导演拍的电影，可能他会把这些有些东西揉，就掺合在一起，
模糊化
、嗯、然后有时候也有很有意思，像那种你分不清到底这个人是好还是坏，或者但是冯小刚电影里面他经常，
所以他的电影看起来不累，
对，
你一看你就知道、
就是、这是好人、
哎、
这是坏人，然后他们要干嘛，就最后但肯定是好人要胜出。
我觉得他电影里没有坏人，
他是有的呀，天下无贼里面，
那你说狐狸黎叔啊，
嗯
哦，我觉得在大部分电影里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面角色，
更多的是小人物，然后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自己的生活在不停的挣扎。比如说你像看没完没了，
我觉得更多的时候他营造出来一种理想化的北京，
对，
我就特想生活在他营造的那
种，没有绝对的那种恶人，更多的对就是大家都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的人，
就是一些糊涂人，这都是
没错。
嗯，
你看包括像那个没完没了最后不是没完没了不啊是没完没了，大伟
嗯
不是一直给他拖着那个
对
拖着那个钱，到最后不还告诉他的
化解了，
哎今儿小那个
而且
叫飞了，
像大腕里面那个黑社会管他要钱，不是要让他放广告，
嗯，对，
最后不是也听了一那个加快的哀乐之后高兴了就，嗯、
对，
都特可爱那种，特滑稽那种感觉。
也许这里面真正的反面角色，可能就是《天下无贼》里面那一帮
黎叔
的那一帮人，可能算是比较
真正意义上
的反面
角色。但是他对他们的塑造也是非常，不会说是感觉什么道义有道侠骨柔情什么这，
没有很刻板化的去，
对，不是，我是觉得他们一开始就是很尽职的在刻画一个反面角色，虽然他的反面角色有血有肉，但不会出现那些，因为不是很多导演特别喜欢反面角色刻画里面给反面角色加一些正面的元素、
嗯、
让大家觉得反面角色不那么可憎，完久而久之就大家都斯德哥尔摩了吗？但是在这个天下无贼里面，就是虽然他那个角色是丰满的，但是你不会出现对于坏人的同情或者对坏人的同理心、
嗯、
对吧，你就会觉得虽然他是一个很丰满很逗的角色，但他还是坏人。
嗯，
对
对，所以这一点上他是画得很清的，
尤其是
很高的阶级觉悟的，
没错。
尤其是天下无贼这个电影到最后结局是黎叔他把主角给杀了，
华仔，
对、
嗯、 就让观众停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一个地方。
哎，我觉得这个是他当时比与以往电影的一个不同了，一种尝试，
真的开始有大生大死了。
嗯、
对，开始他电影里开始死人了。
对、
嗯，
然后
到了夜宴就开始不止死一个。
嗯、我们唐老师呢做了一个分类哈，他把这个大腕手机、天涯无贼和夜宴划归为冯小刚导演的第二阶段。
对，就是商业试水阶段。
嗯，
嗯，此话怎讲呢？
就是从大腕开始就，一来是外资开始介入了，这是一个外界的那个
外界的国外的制片方。
嗯，没错。还有一个就是包括冯小刚导演本人也开始去寻找一些，比如说大中华地区的其他演员，像关之琳、
嗯、
刘若英、
嗯、
还有天下无贼里面什么吴彦祖啊之类的，都是张震是吧？还
有
哦，不是天下无贼，夜宴，夜宴里面的吴彦祖，哎呦把我给帅哭了。好，
吴彦祖演的傻根是吧？
哎呦，我不知道怎么说了，一说到吴彦祖感觉膝盖就发软。
嗯，
怎么办，
少女心。
嗯
嗯、然后第二阶段之后呢就冯导沉寂了一段时间。
对，
然后又拍出了集结号。
嗯，
对，而且我
非诚勿扰，
嗯，
唐山大地震，
1942，没错，
这个我觉得可以放到，
我是能够感觉到、冯导在不停的做三明治，就是哎、
嗯，
先拍个集结号，
对，
然后完了之后拍个
非
诚勿
扰
调剂一下，哎、再来个唐山大地震，
对，
然后呢再来个
非诚
勿扰二、
嗯、
然后到1942、
哎、
然后就到刚刚被我们给痛斥的私人定制。就是一来一回呢能感觉到他那个节奏已经掌握住了。
嗯，
对，
也感觉到他这个人在摇摆。
嗯，
就是两头都不愿意放弃，
是一种挣扎。
嗯，
也想成就一些自我价值，但是对于商业上的利益出于种种原因吧。
对，毕竟他身后除了他自己之外也还是有很多很大一个团队指着他吃饭的，
涉及到很多人情世故、
但在这个阶段里面冯导其实他属于获得了他自己在商业上的一个巅峰。
嗯、
对，他开始能够拍商业片的同时更加多的考虑我自己想拍什么，而不是说观众想看什么、
嗯、对，
他好像开始主导了
没错
他的创作。
没错，
唐山大地震
给人的感觉是刻意要打破自己这个贺岁导演喜剧片导演的这个一贯的定式。
嗯，
想挑战不同的类型。
对，
毕竟嘛，大院子弟出来那个人文主义关怀的那个内在还是在这儿的，就悲天悯人啊之类的那种。我刚把手机掉，然后焦老师没话了，忙着帮我捡手机呢。
怎么说呢，我觉得他是有个一个有情怀的导演。
对，
我是这样一种认为。包括集结号他所关注的那种问题，其实是之前很少有导演或者是艺术工作者愿意
会去触碰、
愿意去触及的一个题材。
嗯、
所以从这个选材也能看得出来，其实冯导还是一个很有一个性情中人吧，我觉得。
对，
嗯，而且唐山大地震拍的也确实是好，确
实
好。对，
我没想到就中国人那个时候能拍出那样的灾难片，当时确实给我一个震撼。
对，
而且对这个片子很多就是看电影的人会期望很高。
嗯，
因为很就感觉有为他捏了一把汗的感觉。而
且
因为这种片子很难拍，你用这种国家的一个灾难的这种一个主题，
一个民族的集体的
问题
在于呢，除了是民族集体的创伤之外，它的主力观影人群很大一部分是那个时候亲身经历了唐山大地震的，包括我妈那个时候就是经历唐山大地震的。
嗯，
那个时候就说
赶上了汶川当时。
对，
嗯，
对，就是从从之前到当下这两个时间点的选择，
嗯，
其实还是
很微妙。
对，很微妙。
而且像唐山大地震，它其实着重刻画的是人在震后的那个内心世界。
对，
当时其实真正看懂他这层用意之后，又对他的敬佩又多了一份，就觉得我觉得这就是拍人文，所谓什么叫人文，
对对对，
我觉得这就是人文。
对
对，就说灾难片它之所以灾难，不单单只是说是它会毁灭多少生命，而说它会对整个人的这个文化，对整个人类文化产生一个很深远的影响，
包括每个人个体，
没错，
怎么去在经历了那样的灾难之后
去处理这个内心这些创伤，
对，
如何去面对这么一个伤痛。
对，唐山大地震也是第一部华语的 IMAX。
哦，对对对，
哦对，
同年好像还有两部特别也是 IMAX 吧，
你是说让子弹飞吗？
让子弹飞
好像不是 IMAX，
是
也不是 3D。 让子弹飞当时就是很
就是一个
很传统的一个，
哦，
对，载体。
当年的当时的票房是6.6亿，
5.5亿吧，
6.6，
哪一个？那个唐山吗？
唐山大地震，
哦，
然后被让子弹飞是超越了。
哦，对，
哦，
对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两部我都很喜欢。
然后随后不久又出来一个《非诚勿扰二》，
对，《非诚勿扰二》就我觉得是仅次于《私人定制》里面之后的一部。
对，你是说
给我
倒数是吧？你的意思是？
就是我唯一只看过一遍的方言的电影，
嗯，
就是只有这两部。
嗯，
其实当时剧
我看过两遍。
据冯小刚导演自己说，《非诚勿扰二》的整个剧本有过非常大的改动。
嗯，
对，
嗯，
据说是，嗯，整个叙述主体都已经不一样了。
但是《非诚勿扰二》里面能看得出王朔的痕迹，有很多段子，比如那个企鹅那个段子，我一看就知道肯定是王朔写。但是就我感觉王朔跟崔健有点像，就感觉他又跟那个时代脱节了，他的时代有一种
对你
有一种他想。想发力但是已经找不着发力点了那种感觉。
我当时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有共鸣，
嗯，
就是我觉得属于他的年代是90年代，
对，
九十年代是属于他年代，然后现在是不仅仅是00年代，已经是10年代了。然后现在包括之前不是什么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就是徐静蕾，就是他那情儿拍的那电影，完了之后那个王朔也是夸刀去编剧嘛，完了之后编出来那个感觉，虽然我没有看，但是我看了一些片段，我就觉得那个里面王朔给人感觉非常awkward，
怪怪的，
是有点别扭了，
别扭，
很别扭，特别是你看全部都是新生代的演员，可能这演员自己本身也还没有领悟到王朔想要表达那层意思呢，
是就是年代的痕迹，
就是这样一帮演员遇到了这个年龄的王朔，
对
对，
产生了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
对，
一个沟通上的障碍。
而且任何一部电影，任何一部我们之前说的他冯导第一阶段的电影，
嗯，
拿到这个年代来同样的故事，
嗯，
就也不会
换这波人演，
对
对，也感觉味儿都不会对，
对，
没错。
你说像什么徐帆啊之类的这些女演员，你在当代找一个年轻新生代能够对应上的还是挺难的。
现在
包括他有他的戏剧功底啊，
郭碧池啊，
不要这样好吗？
郭碧池是谁？
郭碧婷，
郭
碧婷，郭
碧婷，
记错了，对，郭碧婷和庄雅婷吗？
哦，对。张老师肯定是记错了，张老师
不能玩人身攻击，
张老师本身不是一个
毒蛇的人，郭碧婷我很喜欢，郭碧婷还有郭采洁长得好，确实好。我们说回冯小刚啊，这歌快完了吧。
我是觉得说起冯小刚来就很难很系统的去说，总是
一会儿蹦出来也一会儿蹦出来，
没错没错，
因为关于他有太多的话题，
给人感觉的观影体验是多方面的
丰富，
嗯，
对，你可以联系到自己的自身体验，也可以联系到一些特定年代的那个
时代风貌，
没错，
嗯，而且像刚刚说这个私人定制，就觉得为什么觉得人物浮呢，就说人物没有根，就是感觉这些人不会出现在生活里，
对，
不像甲方乙方那些人，你就觉得在北京胡同里就确实存在着一帮这样的人。
对，我感觉你们两个应该更多的联系到的是那一个地点，那个地方，
嗯，
还有那个时代。
嗯，
我能联系到的估计是那个时代，因为我没有在北京生活过。
嗯，
对。他，
我特好奇，就是你听你第一开始看，我觉得你肯定会找不到那个笑点吧。就很多台词上的，
很多台词上的东西会跟不上，
小玩笑。
对，就
是人在的那个。
对，就那个一开始感觉就没有什么可
笑
的，
就是人在呢，那个我觉得还是挺逗的，葛优跟人一路追，哎，
所以你就觉得挺逗的，这是因为你有当时你有那个地域的那种自己的联系在里面，
嗯，
包括那个交警下来要敬礼，他说你别敬礼，
别敬
礼，
别敬
礼，
我
敬
完
了，像这种，
哎，所以我特别好奇，因为不谦虚的说一下，我是南北的那个文化都可以通吃，
嗯，
所以我是没有试过说是我感受不到笑点在哪儿的那么一个体验，
嗯，
我就特别想知道，就比如说看着一个电影，然后周围人全都跟那儿乐，我这个问题是特别给袁老师回答的，就是你有过这种经历？
肯定有，
是吧？就你看着一个北方的喜剧，完了之后你去看的时候，可能你爸妈都会在乐，但是你自己乐不出来。
对，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想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想问一下人，他这个地方就到底哪里可笑？
嗯，想搞明白，
就是哎，为什么好笑？
就像有时候你看，比如说像美国那种脱口秀，或者是像南方公园里面有些段子，你如果不知道典故的话，
对，
你笑不出来。但你如果知道那个典故，你就
会
明白，
你
会
觉得哎呦
那个点
很绝，
而且这种典故。你所说的那种典故，他，
嗯，
应该是在一个地域里面的人，
而且是具有时效性，
约定俗成能够知道的，
他必须知道的。
对，
啊，
对，这就是文化的，
对，它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其实很常见了。我以前看冯小刚的电影，就经常出现这种状况。
嗯，
就感觉就有一个笑点啊，
嗯，
你就感觉他肯定是笑点，
应该是这儿，应该是笑，
对，
就跟听相声一样。
对啊，你从演员的表演那个上面来感觉，
嗯，
就他应该是一个包袱，
节奏什么都对了，就是这儿应该笑了，
就没笑，
但是好像没笑出来，
就不可笑啊！就我感觉，
感觉就跟想打一个喷嚏。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地方，就是说是你当时一看觉得这应该是个笑点？就除了那个哎人在呢？
有很多，你像《不见不散》里面的，
嗯
嗯，
《不见不散》里面有一部分就是说，那个葛优教小孩说中文的时候，
哦，
趴下
吃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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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吃，回家吃去吧。就是这种，就在我自己成长的氛围里面，
对，
没有这个，
你
不会
有
人去问候就说吃了吗？
是你还不知道吃了吗？什么意思？应该。
所以我现在当然能理解他为什么可笑，但是还是
没有那么百分百的能感受到那个。
而且我觉得
没吃回家吃去。
我小时候去过一两次北京，
嗯，
小时候马关的小那没办法了，
嗯，
大一点之后再去过一次，然后那个时候是真正用眼去看或者用耳去听，我走到那个北京那些小巷，
嗯，
那个胡同里面去看一下人家那些大爷坐在地上下棋在聊天，在坐那喝酒，然后就是你听过他那种谈话，或者说你慢慢去生活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去回去看这种电影，我当时的感觉就很不一样。
哦，懂，
马上就不一样了。就我一看，哎呀，我能理解他为什么，就这个人，他这个行为是为什么？就在因为这个电影里面那个人的北京人，他这样的行为，他整个一个线是通的，但是你可能在，所以他是京味十足。
嗯。
在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人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他有，
所以我就
地域性
觉得，嗯，如果是南方的人看葛优，可能也不会有那种感觉，就好像北方的人看周星驰，猛一看，
嗯，
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哎，好像有点低俗，或者哎，好像觉得有点什么，但是在南方的语境之下，这个就是觉得很好笑，
文化差异这个没有办法，
嗯，
对
对，
不过葛优也不单纯是他的演技了，就长得也是一个。天生就长就是一个适合，
葛优就是被冯小刚给毁了，好好一个一个影帝。
对，
你看夜宴时候看到葛优出来，
对啊，
演的时候
你
笑了，你
就会觉得演绎皇帝是吧？
严肃不起来，
主要他那台词，
对，
我还在暖着你的心，你要这种话让葛优说出来，还要是那种特感情充沛的，
对，
太扯了。
我爸妈以前跟我讲过，他们以前看过那葛优的那些片子，《活着》，
活着，嗯，
对，
活着，
还有在这《大撒把》，
大撒把，《离婚大战》，
对。对，
天生胆小，
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被塑造成一个喜剧，
还没有定型呢。那个时候，对，
他虽然他有喜剧的那种天分，
天分
啊，你看得出来，这人还想抖包袱，想抖包抖包袱是可以抖得出来的。
嗯，
但是他不是一个喜剧演员，
嗯，
他确实作为一个戏剧演员来讲，是一个非常
好
的一些
好演员，
尤其是活着，你看，其实一个悲剧啊，
对，
但是演得很好，
而且他把那个。那种逆来顺受对命运的无奈，
对对对，
那个感觉演得特别好。
所以冯小刚跟葛优应该是一个相互扶持的一种关系，
嗯，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两个人都不可能呈现在这个，
对，
走到现在这个
黄金搭档。
嗯，对，
我就记得有一年葛优最火的时候连赶三部片都是大片，陈凯歌的这个
肇事孤儿
、
嗯，
对，
然后是子弹飞
啊、
嗯，
再加上这个非诚勿扰，
嗯，
是非诚勿扰吧？
对，
对，
是非诚勿扰，对，三部戏同一年嘛，就记得，大家那时候影迷都说看腻了，那
就是说惊呼中国没人了，
对，惊呼中国没人了，一线男星就一个，
对，而且还是一秃
子，我葛优长得确实耐看，我觉得。
我觉得葛优你是不能说他看着滑稽还是怎么，因为他的五官其实本身是好看的，
嗯，
你不能否认他的五官其实是好看的。
哎呀，这个就是气质，我觉得
就也实在是他的演技吧，你是、
嗯、
可能说回来还得说到他演技，
对，
就是演喜剧的时候确实是到位，确实能让人感觉可笑、
嗯、
然后最后弄的是人一看他样子就感觉可笑。
不过后来他在那个《非诚勿扰》里面演一段哭戏，我还觉得还是挺厉害的
啊。对，他葛优有那个感情，他在没完没了里面，
嗯，
最后的也有一段对他姐
姐
的深情告白，
对、
啊、
对,
对、
哎、那段戏
也是非常的感人的。
嗯，
对，
所以好演员嘛，
好演员
就是这样子。
那行了，咱们这一期节目大概聊了，其实也没聊透，就想哪儿说哪儿，
也是
聊了一下，
聊了聊
冯小刚，然后、
嗯、
跟冯小刚有关的两位男人啊，王朔和、
嗯、
王朔和葛优。
葛优、
嗯，但其实还有很多没聊，比如说一些经典台词啊这种。
对，
经典台词已经穿插在我们的讨论之中了。
对，
如果是资深的戏迷，或者至少一些一部不落都看过，而且有一定的这个知识储备，
嗯、
大概应该都能立刻能反应过来，我们刚刚在讨论之中，哎，随口说那一句是出处在哪儿？我觉得这个就一样，就跟看南方公园是一样。
对，
嗯，
对
对。
我觉得最后咱们三个应该每个人说一下，就是这么多部作品里
，seriously，
这么多部作品，对，确实
就是让你随时啪，你想看一个电影的时候，
对，
你第一脑海里蹦出来第一部，
说的是冯小刚的是吧？
冯小刚的，
对，
嗯，
你想看哪部？
那袁老师先来。
我看咱们三个能达成共识。
嗯，
手机。
嗯，那我就是大腕儿。
我本来想说大腕儿，但是我觉得大腕儿和甲方乙方都可以，甲方乙方没完没了。
选一个
啊，不见不散吧。
好，好，
不见不散吧，应该是因为没完没了有一段时间我看特别多，我这段时间有点疲劳了，
疲劳了，
嗯。
嗯，
我是大腕儿，我觉得任何时候让我看我都能坐下来再把它看一遍，看完了我特想生活在葛优住的那个仓库里，骑在他那个摩托车。
我也特别喜欢那个车，真的是太有感觉了。
是，然后还有那英达那种朋友，
对，
坐俄罗斯通讯卫星
了、
啊、
完了之后送那个精神病院，还竟是那种很友好的精神病患者、
啊、
你别嫌贵还不打折，
对、
嗯、
特可爱那种。
对，嗯，行吧，国师就是国师，咱们都谈了将近一个小时、
嗯、
感觉才只触及的皮毛，
才真的是触及的皮毛。
对
对，其实要真正要深入里面去挖一些他从戏剧理论方面去挖他这个戏剧本身的内核，其实可以挖更多。
嗯，对
嗯，
对，
也许等我们以后再多研究研究，可以做一期，做多几期关于他的电影。
可以从结构上、从编剧上来聊的话，就是他戏剧很少有冲突。
对，
时间有限，顾不上、
嗯。
那行吧，咱们就可以先跟观众朋友说，
听众朋友们，
听众朋友们，
说拜拜，
再见，晚安。
你们 的收听能听到现在的都是真粉，
对，
都是
绝对是真粉，
对，爱你们。
你要是刚打开直接跳到最后的就忽略，
去死吧，
也爱也爱
也爱，请订阅，
也很爱好吗？
嗯，
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节目哟，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哟，已经最近掉粉了，我们非常的不好意思，但是我们会尽力去更新我们的内容，
对，
希望大家有一些耐心。
好，
下期再见，
拜拜。
欢迎前往荔枝 FM 搜索并订阅智慧广播，收听我们的最新节目。如果想和我们互动，请订阅微信公众账号智慧 Radio 的全拼，或者前往新浪微博关注 at 智慧广播，节目邮箱地址智慧 Radio@hotmail.com， 我们期待着与您沟通。